汪杰杂谈，杂而不淡。大家好啊，前几天呢，我与 ChatGPT 聊了聊关于数学常数和物理常数之间的本质区别这个问题，由此呢，还探讨了一下宇宙的本质是不是数学的，如何证伪或者证实多世界猜想等等这些比较终极的宇宙大问题啊。那出乎意料的是啊，这期节目我本来以为啊不会有什么流量的，但是没想到啊，这期节目在各大平台播出后呢，成为了今年我评论数最多的一期节目。光是在今日头条上呢，就有2000多条评论，B 站上也有400多条评论，500多条弹幕。这个看来大家对这个宇宙的问题还是很感兴趣啊。不过呢，很多评论啊确实有点令我哭笑不得。有很多人呢，要么是没有真正理解数学常数和物理常数的概念，要么呢就是压根儿就没有听懂我的问题。但是呢，他们会对我或者 AI 指点起来啊，那叫一种居高临下、自信满满的感觉，看得我呢确实有点流汗。所以我忍不住啊，就想再做一期节目来解释一下我那天和 ChatGPT 交流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呢，我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解释什么，而是为了引出真正的高手来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之前的几千条评论呢，说实话有价值的真的不是太多。那我今天这期节目啊，会做得很长很长，但如果呢，你能够耐心的看到最后，我相信啊，很有可能你会有比较大的收获的。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啊。我那天问 ChatGPT 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啊，数学中有许多常数，而物理学中也有许多常数。我的理解是啊，数学中的常数是纯逻辑推导出来的，它是逻辑的必然，与有没有人类的存在没有关系。但物理学中的常数好像依赖于人类的物理学，是我们发明出来的。换句话说呢，一个外星文明的派和我们地球人的派的数值一定完全一样，对吧？但外星文明的光速 c 的值很可能会与我们地球人不一样。我不知道我的这个理解对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呢，就知道了派，它被称为圆周率，就是一个圆的周长啊和直径的比值，数值呢是 3.14159265535 啊，后面还有无穷多位。但是呢，很多人对派的理解啊就停留在这里了，以为派呢就是表示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值，也就是圆周率。实际上啊，这种理解是停留在对派非常浅层次上的理解的。派是一个数学中的常数，所谓常数的含义呢，就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字，这个数字会经常神奇的出现在各种数学结论中。圆的周长除以直径只不过呢是恰好等于了派这个数字，但是呢这绝不意味着派这个数值只能通过圆来得到。假设在一个只有算术没有几何学的外星文明中，他们会不会遇到派这个特殊的数字呢？答案是当然会。比如说啊，最常见的一个出现派的算式呢是这样的，就是1-3+1+5+1-7+1+9+1-11+1+13+1，然后依次往下 无穷下去啊。简单点说呢，就是所有自然数中奇数的倒数1-1+这么重复下去，这个无穷奇数的和乘以4就刚好等于派。派不一定要和圆有关，一个外星文明可能还没有发展出几何学，但他们只要有了分数的概念，掌握了无穷奇数的算法，就一样会发现派这个神奇的数字。每一个对派着迷的人很快就会知道另外一个神奇的小实验，叫普丰头针实验。法国数学家普丰啊，他又被译作是布丰啊，他设计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实验叫做普丰头针问题来纪念他。这个实验呢是这样做的，首先第一步啊，我们取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上许多等间距的平行线。第二步呢，就是找一根长度为平行线间距一半的针，或者一根小棍啊，什么都可以。第三步呢，就是拿着这根针啊，随机的朝这张纸上扔。千万记得啊，一定不要瞄准扔某根线。然后呢，你记录一下扔针的总次数，我们把它记为 n。如果针与纸上的任何一条平行线相交，那么我们就算成功一次，然后我们再记录下总成功的次数 M。 扔的次数当然是越多越好啊。那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普丰就发现啊， N 除以 M 就约等于派，而且呢扔的次数越多，这两者的比值呢就越接近派。假如我们可以扔无限次的话，那么这个比值就会无限的接近派。 每一个对派着迷的人呢，也一定会知道欧拉恒等式，就是 e 的派 i 次方加上一，刚好等于零。这里面的 e 啊，又是另外一个数学常数，这里呢我先略过不展开讲啊。那像这样的例子在数学中其实还有无数个，只要是一个有了基础数学知识的文明，我想无论如何他们一定会发现派这个神奇的常数。数学啊，它是纯抽象和纯逻辑的产物，不依赖于任何现实世界。所以呢，一个外星文明，不管它用什么符号表示数字，不管他们的数学是几进制，他们理解的派的数值与我们地球人理解的派的数值一定是完全一样的，或者说呢，一定是完全等价的。所有的数学常数啊，都是这样的，他们是宇宙中永恒不变的一个数字。好，如果我讲到这里还有人来跟我纠结说我们地球人用十进制，外星人不用十进制的话，那么他们派的数值是不是就不同了呢？那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啊，你听到这里大概率啊你可以关掉了。我保证我接下去要讲的那些啊你可能也是听不懂的，这个不要怪我傲慢啊，因为数学这个东西啊它不会就是不会。那我们来说一下物理学中的常数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啊，物理学中有一个如同派一样地位的常数呢，就是光速 c，它也有一个值 C 等于2,9,979,2,458米每秒。请特别注意啊，这里用的是等于，不是约等于。在我们地球人这里呢，光速的数值呢是恒等于2,9,979,2,458这个数字的。不过啊，光速的这个值是带单位的，它的单位呢就是米每秒。2,9,979,2,458这个数字是被我们定义出来的，它用小写的字母 C 来表示，而一米和一秒的定义呢，其实都依赖于 C 这个数值。一米的定义啊，就是光在真空中 C 分之一秒内走过的距离。一秒的定义呢，就是铯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介间跃迁对应辐射的 30.6633C 个周期的持续时间。啊，这个话说的非常的拗口，我哪怕念一遍也很难把它一口气给念下来啊。你听不懂完全没关系，你只需要知道一秒的定义也是和物理常数 C 有关那就行了。好，听到这里啊，你可能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 C 定义为2,9,979,2,458这样一个听上去很奇怪的一个数值呢？为什么我们不定义为一个整数呢？这个嘛，真的就是说来话长了，它有非常复杂的历史成因。简而言之呢，如果刨根问底的话，2,9,979,2,458这个数值是我们地球的大小和自转的周期共同决定的。我想我可能需要5000字左右才能把这个故事给写清楚，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显然没有必要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啊，再多花5000字的笔墨。总之啊，我想告诉你的是啊，人类所生活的这个地球的独特环境决定了 C 的数值，它跟派的数值来源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为外星人生活的星球必定和我们地球有差异，再加上物理发展史上单位的定义呢，它本来就充满了各种人为的偶然因素。因此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啊，外星人的光速的数值，就是那一串数字本身啊，必然是和我们地球人是不同的。因为外星人用的是跟我们地球不同的单位。当然啊，这不意味着外星世界的光运动的就比地球上的光慢一点或者快一点。运动速度本身呢一定是一样的，只是外星人写在教科书中的那个代表光速的数值肯定不是2,9,979,2,458这样一个数字。好了，讲到这里啊，我把我问 ChatGPT 的问题啊再复述一遍。一个外星文明的派和我们地球人的派的数值一定完全一样，对吧？但外星文明的光速 C 的值很可能会与我们地球人不一样，我不知道我的这个理解对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啊，这次你应该能够听懂我提的问题的真实含义了吧。那对于这个问题啊， ChatGPT 是这么回答我的。
如果外星文明使用的是与我们相同的物理理论，他们测量的光速值理应与我们的相同。
结合他回答的上下文啊，我认为 ChatGPT 啊其实并没有完全理解我前面那个问题中我想表达的数值的含义。ChatGPT 所说的光速的值是指的光在真空中运动的实际快慢，并不是特指那个带上单位的一串数字。我觉得啊，这也不能怪他，因为我前面那个问题呢确实也容易产生歧义，即便是我问一个物理教授啊，他也完全有可能误解我想表达的意思。因此呢，我马上又补充追问了我的第二个问题。
你前面说外星人的光速值和地球人可能是一样的，但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 我认为光速的值其实是依赖于我们对秒还有对米的定义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米和秒这两个量纲的大小决定了 C 的这个数值。但如果外星文明他们的量纲与我们不同的话，那么很可能他们的 C 的值就是不一样的，你觉得呢？
为了照顾一些青少年听众啊，我需要解释一下量纲的意思。量纲呢，差不多就是我们在中小学的时候学的那个单位的意思。比如我们可以说光速的单位是米每秒，也可以说光速的量纲是米每秒。只不过啊，它的差别在于所有的量纲呢都可以认为是一个单位，但并不是所有的单位啊都是量纲。国际上规定可以被称为量纲的单位呢只有七个，它们就是表示长度的米，表示质量的千克，表示时间的秒，表示电流强度的安培，表示温度的开尔文，表示物质的量的摩尔，和表示发光强度的坎德拉。那除了这七个基本的单位之外啊，其他所有的单位都可以用某个量纲的倍数或者量纲的组合来表示。比如说一升其实就是一千分之一立方米，一牛顿呢就是一千克米每秒平方，一摄氏度呢就是 274.15 开尔文等等啊。所以呢，你也可以把量纲理解为单位的单位，最基本的不能再分解的单位。大多数我们耳熟能详的物理常数呢都是有量纲的，比如说普朗克常数的量纲是千克平方米每秒，基本电荷常数的量纲呢是安培秒，也就是库仑。或许啊，这些难懂的术语让你听得有点不耐烦和昏昏欲睡，我其实呢只是想说，只要是有量纲的那些物理常数，它们的数值大小就是表示这个常数的那一串数字，其实呢依赖于我们地球人对于量纲的定义。而这些量纲的定义究其根源，其实是与地球的独特性质和人类的科学史分不开的。量纲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独特发明，外星人不用人类的这套量纲系统，也完全可以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物理学。尽管这种外星物理学和人类物理学实质上啊，我相信是等价的，但两种物理学中的物理常数的具体数值呢是不同的。人类把光速的数值定义为 299792458 米每秒，而外星人完全可以把光速定义为一古塔。至于这个古塔到底是啥意思，那多半也是和外星人的母星和他们的文明史相关的，也一定有关于古塔的故事。好，不知道说到这里啊，你是否听懂了我追问 ChatGPT 的第二个问题的具体含义。我很高兴啊，这次 ChatGPT 听懂了我的问题啊，他是这么回答我的。
的确，光速 C 的数值是基于我们对米和秒的定义。我们定义光速是一秒钟内光在真空中行进的距离，而这个距离用米衡量。因此，光速的具体数值，例如每秒299792公里，确实取决于米和秒的定义。如果外星文明有不同的距离和时间单位，他们测量出来的光速数值可能会不同，但这只是数值上的不同。光速本身作为宇宙速度的上限是一个物理常数，它在宇宙中的实际速度是不会变的。换句话说，虽然外星文明用他们的单位得到的数值可能与我们不同，但光在一定时间内行进的实际距离是相同的。
这个回答中的关键就是啊， ChatGPT 已经成功意识到了外星人的光速的具体数值和地球人是不同的。至于他后面补充的那些很正确，但是对我来说呢并不重要，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光速在宇宙中的不同地方是不同的，我强调的只是他们在数值上的不同。于是呢，我就问了 ChatGPT 第三个问题。这第三个问题啊，才是我这次对话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引出我本次对话最核心的问题的一个前提。那我得先确保 ChatGPT 明白我想问他什么。那这个问题就是啊，
物理学中还有很多无量纲的常数，比如说精细结构常数，它是没有量纲的。那么你说外星文明是不是也会发现精细结构常数，而且他们发现的数值就和我们地球人的肯定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是没有量纲的，你觉得呢？
我这个问题中的关键呢是精细结构常数这个术语。假如你不知道什么是精细结构常数，恐怕呢就很难理解我的这个问题。所以我需要花费一点笔墨来仔细地解释一下这个物理学中的著名常数，就是精细结构常数。精细结构常数在物理学中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异类。著名的物理学家费曼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个数字自50年前发现以来一直是个谜，所有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都将这个数贴在墙上为它大伤脑筋。它是物理学中最大的谜之一，一个该死的谜，一个魔术来到我们身边，可是没有人能够理解它。你也许会说，上帝之手写下了这个数字，而我们不知道它是怎样下的笔。好，刚才是费曼的那段话啊。在物理学中呢，我们用阿尔法来表示精细结构常数，它的值约等于137分之1，更准确的说呢，是约等于 137.03599984分之1。但以我们人类现有的物理学知识啊，哪怕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面9位了，我们也只能说是约等于，因为我们还没有彻底解开阿尔法的奥秘。那我来简单说一下它的发现历史。100多年前，物理学家们为了解释光谱上的那些细细的黑线，伤透了脑筋，各种各样的理论呢争相出炉。1913年，丹麦的著名物理学家波尔提出了一种原子模型，可以很好的解释氢原子的光谱线的分布规律。但是啊，很遗憾，好景不长，物理学家们进一步研究就发现，氢原子的每一根光谱线继续放大观察的话，会发现它们其实还有更复杂的精细结构。也就是说，初看啊是一根细线，但放大了后就发现啊，这一根细线又是由很多很多根细线组成的。这就很像是土星的光环啊，远看是两个环，但是呢，我们凑近看才发现，一根大环里面还可以细分成很多很多根小环。波尔的模型就无法解释这些更精细的结构。后来，德国物理学家索莫菲在波尔原子模型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这被称为索莫菲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啊，索莫菲就把电子绕原子核运动的轨道从正圆形啊变成了一个椭圆形。那在索莫菲修正的物理公式中呢，他发现要解释氢原子谱线的精细结构，需要引入一个无量纲的常数。他把这个常数用希腊字母阿尔法表示，他写下了一个含有阿尔法的方程，可以粗略的解释精细结构产生的原因。根据氢原子谱线表现出来的样子啊，阿尔法的值呢就大约等于137分之1。那么这个物理常数到底表示什么意思呢？一开始啊，物理学家们认为阿尔法的物理含义就是波尔的原子模型中处于基态的电子运动速度与光速的比值。那因为都是速度嘛，所以分子和分母的单位一样，那么单位就被消除了，自然呢就只剩下了一个无量纲的常数。可是啊，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物理学家们就发现电子的运动速度并不是像光速一样是固定的，电子啊其实并没有固定的运动速度，它神出鬼没，我们只能用概率来描述电子的运动状态。这个阿尔法并没有原先以为的那么简单。又经过无数物理学家100多年的努力，直到今天，精细结构常数到底表示什么物理含义，其实我们依然没有彻底弄清楚。根据现代写入教科书的量子力学的标准模型啊，阿尔法的计算公式啊被定义为这样啊，大家看一下。也就是基本电荷常数除以2倍的真空电容率，再除以普朗克常数，再除以光速。那在这个算式中，因为分子和分母的单位刚好抵消了，所以阿尔法也就变成了一个无量纲的常数。而它的物理含义呢，也被描述为电子之间通过相互交换光子而发生交互作用，相互交换光子的复杂程度对最终结果的贡献随光子的吸收或发射次数呈指数级的下降，这个指数的底就是精细结构常数。也就是说，任何电磁现象都可以用精细结构常数的密集数来表达。我承认啊，我刚才那一大段描述呢非常的专业和拗口，肯定呢有很多人听得云里雾里，不过没关系啊，我简化一下表达。粗糙的讲呢，就是啊，反正就是有一个物理量，它会以某一种程度下降，而下降的程度呢，与阿尔法，也就是约等于137分之1的这个奇特数字相关。为了讲得更通俗点儿，我再打个比方，我们这个世界中有很多规律呢，符合平方反比定律，比如说引力的大小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光的强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音量的大小也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平方是什么意思啊？3的平方就是3的2次方，3倍叫做底数，2倍叫做指数。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啊，所有的平方反比定律都包含了一个常数2啊，很二，真的很二啊。这个2就是一个指数，但精细结构常数的阿尔法呢是一个底数。好，讲到这里我要插一句啊，前面提到的所有平方反比定律啊，其实呢都是一种近似理论， 比如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并不能精确地描述引力与距离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引力和距离的关系啊，其实并不是刚好是一个二次方衰减的关系，只不过呢，它非常非常接近的二。好了，不知道听到这里啊，你是否理解了我问 ChatGPT 的那个问题？我再复述一遍啊。那么你说外星文明是不是也会发现精细结构常数，而且他们发现的数值就和我们地球人的肯定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是没有量纲的，你觉得呢？那我们再来听一下 ChatGPT 是怎么回答的。
你说的对，精细结构常数是一个无量纲常数，它描述的是电磁相互作用的强度，并且是物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常数。由于它是无量纲的，其值不依赖于特定的单位制度，因此它的值被认为是宇宙中普遍的，不会因为观察者的不同而改变。因此如果外星文明进行科学研究，并且他们的物理定律与我们的相同，那么他们发现的精细结构常数应该与我们发现的值相同。这个常数是通过自然界中的各种物理过程测量得出的，所以它体现了自然界的一个基本特性，不受我们定义单位的方式影响。这样的讨论非常有趣，因为它涉及到了物理定律的普适性问题。
对于这段回答呢，我是相当满意的。应该说啊， ChatGPT 已经完全听懂了我的问题，他抓住了我的问题的重点。这时候啊，我觉得条件成熟了，我可以问他本次对话的最核心问题了，也就是我最想知道的 AI 给出的答案。好，那我们听个广告小歇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走亲访友不知道买什么礼物吗？汪杰科普视频精选礼盒现已上市，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请到科学有故事微信公号中回复关键词科普视频了解详情。我的这个问题是啊，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事情，物理学中的常数有没有可能靠纯数学的方法推导出来，而不依赖于测量。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都是通过测量来知道这些物理常数是多少的，但有没有可能我们用纯数学的方法就可以把这些物理常数的值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来？你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
那我需要再花点时间啊，把这个问题给你解释一下。请相信我啊，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了还没有睡着，那就说明啊，接下去我要讲的内容一定会让你产生深深的思考。它是有关我们这个宇宙的终极大问题，非常非常有魅力，至少对我而言啊是这样的。那我们是怎么知道精细结构常数阿尔法的数值约等于137/1的呢？其实啊，是通过测量得到的。物理学家们精心测量了很多微观上的物理量，然后呢就计算出了阿尔法的值。我前面说过，精细结构常数是令无数物理学家着迷的一个常数，对它的研究可能会深刻地揭示我们宇宙的本质。那我之所以要跟 ChatGPT 提到这个常数，也是带有一点啊刻意要提高测试难度的意思。但毕竟啊，这个常数呢，它的物理含义啊太深奥了，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呢都是很难理解的。那为了给你们解释清楚我的这个问题啊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下面呢将换一种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我们地球人测量出来的质子的质量呢，约等于 1.672622×10^-7次方千克，电子的质量呢，约等于 9.109382×10^-31次方千克。但外星人测量出来的肯定不是这两个数字，因为我们用的是千克这个量纲，而外星人用的量纲肯定不会和我们地球人一样，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用质子的质量去除以电子的质量，就会得到 1836.15267 这样一个数字，它表示啊，质子比电子重了多少倍。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不管外星人对量纲怎么定义，他们也一定会得到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与量纲无关，它是一个纯粹的数字。这时候我们就不仅好奇啊，自然界为什么会选择了一个接近于1836的数字呢？为什么这个数字不是1835或者1837呢？它的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有一种解释是啊，有无数个宇宙，每个宇宙都有不同的物理常数，也就是说既有1835的宇宙，也有1837的宇宙，只不过我们恰好生活在了这个1836的宇宙中。而且正是因为我们这个宇宙是1836，才允许出现人类，因为质子的质量再大一点或者小一点都不会和电子一起形成元素了。这种解释呢，就被称为仁则原理。虽然啊，这个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仁则原理真的很牛，我只能说，但我总觉得呢，这种解释有一点投机取巧的感觉，并不真的解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反正我是有这样的感觉。那么有没有可能存在某个描述宇宙万物的数学方程式，在这个方程式中可以通过纯粹的数学计算就解出 1836.15267 这个数字呢？讲到这里啊，我想顺便再插一句，有很多人误以为麦克斯韦方程组可以推导出光速的数值，那么这个呢是对麦克斯韦方程组的一个误解。实际上麦克斯韦方程组只是告诉物理学家光速是真空介电常数和真空迟导率这两个常数的乘积的倒数的平方根，而真空介电常数和真空迟导率呢都是有量纲的，它们的数值依赖于我们人类对量纲的定义，因此呢麦克斯韦方程组无法推导出光速的具体数值。好，那么 ChatGPT 又是怎么回答我刚才的那个问题的呢？他的回答是这样，我们再来听一下。
你提出的问题是物理学和哲学中的一个深刻话题。到目前为止，物理常数大多是基于实验测量得出的，而不是通过纯数学推导。这是因为这些常数通常反映的是自然界的某些基本属性，而这些属性并不是由数学逻辑本身决定的，而是通过观测自然界的行为来确定的。但是有一个概念叫做理论物理学的最终理论，也就是所谓的万有理论。这样的理论将会用数学的语言完整地描述自然界的所有基本力和物质的性质。如果这样的理论存在并被发现，那么理论上我们可以预期它会提供一种方法，通过纯数学来确定那些常数的值。不过，即使在物理学理论中，数学的作用是描述和预测自然现象，而不是决定它们。至于是否能有一天仅用数学就能完全确定物理常数，这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你对这个探索有何看法，或者特别感兴趣的方向？
ChatGPT 前半部分的回答啊，完全符合我的预期，但是最后一段他说啊，不过即使在物理学理论中，数学的作用是描述和预测自然现象，而不是决定它们。这个观点呢，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至少啊，就我目前掌握的知识来看，并不是一个得到公认的观点。至少目前活跃在学术界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泰格马克教授啊，并不会同意这个观点。如果你是一位资深的科学爱好者，我想啊，你可能会听到过泰格马克的大名。在我过去的节目中，比如说《平行宇宙是什么》这期节目中啊，就不止一次的提到过他的名字。他有两本非常出名的科普书，一本呢叫做《Our Mathematical Universe》，就是我们的数学宇宙，中文版译名啊叫做《穿越平行宇宙》，还有一本呢叫做《生命 3.0》。在《我们的数学宇宙》这本书中，泰格马克教授呢首次就提出了宇宙是一个数学结构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核心思想和 ChatGPT 说的那句话刚好相反。他认为我们现在所观测到的一切自然现象，包括生命现象在内，都是由数学决定的。准确的说，是由一个单一的数学结构决定的。不过，要理解泰克马克所说的数学结构的具体含义，并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情，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我们的数学结构这本书啊，真的是太吸引我了，我看得非常的入迷啊。我觉得泰格马克的思想比什么佛学大师之类的啊，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因为佛学对宇宙的解释呢，它只能意会无法言传，更没有办法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对吧？但是泰格马克对宇宙的解释呢，是基于数学推导和物理的实证的。尽管啊，我知道泰格马克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但没有人会否认他是在用科学的方法和数学的语言来阐述具有深刻启发性的思想。如果我能不再为生计焦虑的话，我真的很想再开一个专门的专辑来给大家介绍泰格马克的思想和他论证的过程，我觉得实在是太酷了。当然我也知道谈这个话题多半没有什么高流量，但是呢，他很可能会非常吸引一些高段位的科学爱好者。当然啊，这不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旨，今天呢，我就只给大家讲结论，不讲论证过程了。我可以用下面这样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场景来解释泰格马克教授的最终观点。假设在未来某一天出现了一个完全掌握数学规律的超级智能体，你把这个智能体关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中，它无法对具体的物理世界进行任何观察，它唯一拥有的能力呢，就是数学能力。请你清楚啊，数学法则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纯粹的逻辑思考就能构建整个数学大厦。 那么这个超级智能体可以依靠纯粹的数学推演，就能精确地描述我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包括所有的生物和社会现象。大家注意啊，我这里没有用预言这个词，而用的是描述这个词。因为泰格马克是一个宇宙决定论者，他的观点是宇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确定的，我们所谓的一切变化和偶然性或者说概率，不过就是无数个平行宇宙互相链接的表现形式。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单一的数学结构，而时间只是一种幻觉。以上呢就是泰格马克教授的结论，或者说他的观点啊，听上去是不是有一些疯狂啊，有一些大胆啊？那正是基于数学宇宙的这种假说，我问了 ChatGPT 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听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说数学理论可以推导出我们这个世界的、我们这个宇宙的所有物理常数，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宇宙将是一个唯一的宇宙，它不可能再有别的不同的跟我们有不同物理常数的宇宙了。你觉得呢？好，我需要再扩展解释一下我的这个问题啊。前面我提到过，质子的质量啊，大约等于 1.672622 乘以10的负27次方千克。但是我们还知道，质子啊，并不是我们已知的基本粒子，质子是由夸克组成的。换句话说，质子的质量其实可以通过测量夸克的质量来计算出来。当然，我这是简化的说法啊，实际上夸克的质量没有办法直接测量。但不管怎么说，质子的质量是可以通过测量其他一些更基本的参数啊推算出来的。其实哪怕是像电子这样的基本粒子，也是可以通过测量其他更基本的物理量来计算得出的。这就好像说啊，我们想知道一栋房子的质量，其实呢可以通过把建造这栋房子的所有材料的质量相加得到，不一定需要直接去测量这栋房子的质量。但这种追根问底的细分并不是无限的，总会有到头的时候。就是说，当物理学家们细分到了类似每个光子对应的重子质量这种程度的时候啊，就无法再细分下去了，因为我们的理论物理啊到头了。到目前为止，物理学家们一共发现了宇宙中大约有32个最基本的数字。当然，32这个数字也并不是共识啊，但大约呢就在这个范围上下浮动吧，32啊。人类曾测量过的宇宙中的一切东西的物理量都可以从这32个最基本的数字中计算出来，至少呢理论上可以。这里还想请大家注意一个重要的情况，32这个数字本身也一直在变化。我们对物理学的认识每加深一层，我们对什么是最基本的数字这个问题本身呢也会发生改变。最早的时候我们认为啊，我们这个宇宙的基本数字有无穷多个，但原子概念建立后呢，我们就认识到基本数字可能是有限的。但当物理学家们打破了原子核、击碎了质子之后啊，又开始怀疑物质可以无限细分下去，基本数字可能无法穷举。但是当物理学家们普遍接受了量子力学的标准模型后，大多数物理学家又倾向于我们这个宇宙中存在无法继续再分的基本粒子。尤其是当希格斯粒子被发现后，这种信念呢又坚定了一些。这样一来啊，我们不禁想问，到底是什么决定了这些基本数字的值呢？我们每找到一个更基本、更深层次的物理模型，就会减少一些基本数字的数量，就像爱因斯坦的理论取代了牛顿的理论一样。那么，现在这32个基本数字还可以继续缩减吗？会不会最终可以缩减为很少的几个，甚至只有一个基本数字呢？不得不说啊，对于那些研究宇宙终极性质的科学家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想法。他引诱了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神啊，去追寻能够解释一切的万物理论。现在我们不妨假设，真的存在一个万物理论，真的存在一个最基本的数字，由这个数字再加上数学，就可以推演出宇宙中的一切物质的性质。我知道啊，这个假设很大胆，但没有人会说这是一个伪科学假设，最多呢说它是一个疯狂的假设。这让我想起了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啊，在这部科幻小说中，宇宙的一切答案都藏在一个数字中，就是42，以至于42这个数字呢，成了科幻爱好者中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梗。这部科幻小说呢，是一部带有荒诞性质的轻喜剧，作者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宇宙的一切答案都藏在42这个数字中。但如果我们看完泰格马克写的《我们的数学宇宙》这本书，就能解释为什么只需要一个数字就能回答宇宙中的一切问题了。甚至啊，泰格马克教授走得更远，他认为连这唯一的一个数字都是必然的，宇宙就是一个数学结构，这个数学结构本身决定了这个数字必然是，比如说42。 在宇宙学中有一种猜想，认为宇宙大爆炸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每一次大爆炸都会诞生一个不同的宇宙，每一个宇宙都有自己的物理常数，这就是多世界假说。但如果宇宙是一个数学结构，那就意味着这种假说破产了。这里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在数学宇宙这个假设中呢，也可以存在无数个平行宇宙，但它们与刚才那个多世界假说的区别在于，数学宇宙中的每一个平行宇宙都是必然存在的，并且是可以通过数学推导出来的。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的平行宇宙依然隶属于同一个数学宇宙。而前面那个多世界假说则认为啊，每次大爆炸产生的宇宙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它们是真的互相独立，完全没有关系的不同的宇宙。以上呢，就是我对 ChatGPT 问出的那个问题的扩展解释。我们来听一下 ChatGPT 的回答啊。
你的这个假设很吸引人。如果数学理论确实能推导出所有物理常数，这可能会暗示我们的宇宙遵循一个确定的数学结构。这样的发现将对我们理解宇宙有重大意义，可能会支持那种认为我们宇宙的物理定律和常数是唯一的观点。然而，即便我们的宇宙常数可以通过数学推导出来，这也不必然排除多宇宙的可能性。在多宇宙理论中，其他宇宙可能有不同的物理法则和常数，我们的数学推导可能只适用于我们自己的宇宙。这是个非常宏大的话题。你认为这种理论推导的可能性会如何影响我们对于宇宙的理解？
对于他的回答呢，第一段我非常同意，也符合我的预期。但对于第二段，我认为啊，关键问题取决于我们对多宇宙的定义，或者说是对多宇宙的理解问题。我承认，在大多数人看来，只要其他宇宙与我们这个宇宙有不同的物理常数，它就是一个不同的宇宙。但是，按照数学宇宙论者的支持者来看啊，哪怕两个宇宙物理常数不同，但如果它们同属于一个数学结构的产物，那么它们依然隶属于同一个宇宙，就是所谓的数学宇宙。这个讲得太绕口了，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所以呢，我就问 ChatGPT，
我感觉这个问题好像事关我们人类对宇宙的终极认识，也事关宇宙到底是什么，宇宙从何而来，要往何去？这个终极谜题很可能就隐藏在数学和物理学之间的关系上。据你所知，全世界有没有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是专门研究这个方向的呢？
他又是这么回答的。
确实，这个问题触及了对宇宙最根本的探索。全球有很多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都在研究数学与物理定律之间的关系。像爱因斯坦就致力于寻找一个统一的物理理论，而斯蒂芬·霍金等人也在这一领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现在，弦理论和量子引力理论是试图统一宇宙基本力的前沿理论。
ChatGPT 啊，没有提到马克思·泰格马克，我感到有点遗憾，因为对这个领域思考最活跃、著书立说最多的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泰格马克教授。ChatGPT 不知道他呢，让我觉得还是有点小意外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本期节目的文稿啊，长达10000多字，它吃掉了我两个整天的时间，对我而言呢，确实有点奢侈。并且呢，我也明知道这个节目不会有啥流量，但我呢，还是忍不住不停地写，不停地写，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啊，真的还是挺着迷的。我只是希望啊，我今天这期节目啊，能够引出几个真正的高手，听听你们的高见。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最后还请您听一个广告再走呗。走亲访友不知道买什么礼物吗？汪杰科普视频精选礼盒现已上市，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请到科学有故事微信公号中回复关键词科普视频了解详情。
科学声音。